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5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我们再读启示录第19章。
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再翻到最后一章，22章，启示录第22章
第6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
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然后我们看第16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想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那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现今天呢，还是接着上一次我们来看这个圣经中的预言。那么我们特别在这个梯次注意到所有围绕着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预言，因为我们说过，虽然圣经里面有1800多个预言，但是事实上它是围绕在两个重要的焦点，那一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一个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如果你把圣经的预言全部分类的话，有一部分是环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还有一部分围绕着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我们已经看过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来有关以色列的预言，当然我们没有全部说过，但是很重要的就借着主耶稣所说的无花果树的预言，我们大概有了一番的综览。那么这两次呢，我们就特别注意到，在教圣经里面的预言不光说到以色列，也说到列邦，说到世界，也说到教会。所以大概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预言大概总分成这三类，因为圣经里面把人分成三种，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希利尼人，还有神的教会。所以呢，关乎神的预言、圣灵的预言也很清楚是分着这三类的。所以我们要问，那到底根据圣经的预言，教会将来如何？大家都还记得这个彼得曾经问主一个问题，这人将来如何？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感谢主，今天主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想我们对于主，我们没有难处，因为我们的主是最完全的。我们对于主，我们从来没有失望过，我们对主，我们从来没有灰心过，靠着主的恩典。但是呢，今天主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说，教会有的时候会伤我们的心，教会有的时候会叫我们失望。尤其我们看到周围的情形，当你把神的旨意和今天神教会实在的光景一对照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教会有没有前途？到底将来教会将来是如何的？如果教会没有明天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蒙的恩典是真实的，我们得的救恩也是真实的，神借着他的话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在主面前的经历也都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教会没有明天的话，那今天我们的追求就不同了。所以我觉得关于教会的预言，我们也需要从主的话里面来看得清楚，特别在主要回来以前，那么教会这条路到底是怎么走的，特别在主要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神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当我们看见周围好像都是失败，当我们看见教会的大体好像都落到这个神的标准之下的时候，那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到底教会有没有前途？如果神要在教会中做恢复的工作，是不是到了马丁路德就完了呢？没有，我们看见神继续往前做，然后神兴起像威斯里约翰，然后在神继续往前一直到今天。所以可见我们看见神一直在那里把神的儿女带回到起处，神他永远不放弃他的旨意。所以如果这是神的工作，如果今天神在教会中的确做他恢复的工作的话，神的确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旨意面前，神的的确确要让神的儿女彼此相爱。如果真的有个见证在地上能够出现的话，那这个一定是神的工作，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迟早有一天要记得，什么人不管我们多能干，如果我们去摸教会，去摸教会的恢复，摸任何关乎教会的，我们一定要失败的。没有人能做这样的事，这个工作完全是神的工作。但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神的工作，就是圣经我们看得很清楚是神要做的，但是神能不能做他所要做的？我们都知道说，今天我们身上的肉体是实实在在的，今天最能够叫神的旨意，最能够叫神的见证受伤的，不是别人，不是旁边的弟兄，不是教会里面有一些很难办的弟兄，教会里面最难办的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在那里寻找一个完全的教会，不是因为别人，原因就是我里面的肉体，原因就是我们不肯受十字架的对付。那么今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失败的经历，许许多多软弱的情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当我们看见许多弟兄姊妹一个个跌倒，一个个软弱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就散布失败主义，我们就说我们投降了，我们知道这个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你看见吗？尤其在一般爱主的神的儿女身上，神给他让他们为着主的见证把我们的一生都摆上了。但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是不是彼此相爱呢？还是分裂了再分裂，分裂了再分裂，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问，难道神的教会就这样一直分裂下去吗？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要知道在主回来以前有一些事要发生的，有一些事关于以色列的事要发生的。我们知道神在对带给以色列复兴是四部曲的，那么对于教会呢，神一定有他的旨意。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教会将来有前途吗？教会将来要如何？那这个就是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希望一同来看的。那么上个礼拜呢，我想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特别提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乃是预言，我乃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说到教会从使徒时代一直到我们主回来要有几种的光景。那么我们说过，头三个教会已经是历史的了，已经过去了，那就是说以弗所教会乃代表使徒时代的教会。那么过了以后呢，接着的就是士梅拿教会，我们的士梅拿教会受苦的教会。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知道基督徒曾经受过罗马帝国十次大的逼迫。那么等到君士坦丁开始拥抱基督教，接受基督教做国教的时候，那么别加摩教会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是以弗所过去了才有士梅拿，士梅拿过去了，然后呢有别加摩。 那边疆没有过去了以后呢，那么就推呀推了，那推呀推了就特别指着教会中最黑暗那段时代。自从教皇坐在他宝座上以后，那么推呀推了就开始了。那根据圣经的预言，推呀推了是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所以我们要记得，神对于推呀推了的教训就是，你们应当从巴比伦出来，你千万不要去改良他们。因为根据圣经，我们知道他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的。然后我们知道，同时呢，神就兴起了撒迪。那么撒迪呢，就说到这个神怎样兴起马丁路德，怎样兴起加尔文他们。我们感谢主，借助他们就把我们带回到神的旨意。他们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而且让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现在我们就不再救恩，就不再靠赎罪券了。我们知道救恩乃是根据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是撒迪教会一直要到主回来的。那么我们也说到最后一个，就是老底家。老底家特别是说到在主回来以前教会一般的光景，那教会的情形应该就是不冷不热的情形。那么就在撒迪和老底家这个中间，神特别提到腓拉铁腓的教会。那腓拉铁腓是七个教会里面唯一没有受责备而且被称赞的，而且我们的主说，我已经爱你了。不光如此，腓拉铁腓是有冠冕，他是得胜的教会，是整个教会都是得胜的。所以他们现在要怎么样才能够，他们怎么样做得胜者呢？就是不失去那个冠冕。什么时候人不能，他们有个危险，就是别人能夺去他们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这个也是代表在主回来以前有一般神的儿女。那么在神的眼光中来看，他们是弟兄彼此相爱，腓拉铁腓就是弟兄彼此相爱。他们中间特点就是弟兄，他们每一个弟兄都觉得最荣耀的一件事就是做弟兄。所以这就是腓拉铁腓。虽然世界上不大知道他们，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神说，主说他略有一点力量，神给他一个敞开的门。我们知道这个，根据有一个读圣经的人，他这样说，他认为说这个在十九世纪在英国神兴起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弟兄的运动。那么根据这位弟兄的观察，他说这个运动严格说来，那个运动要比马丁路德改教的运动还要大。因为他认为说马丁路德的改教是用枪和炮打出来的，换句话说，马丁路德杰的确是借重了那个时候的贵族，德国的贵族，德国皇帝等等，那么的确借重了他们，所以后来这就成了马丁路德的捆绑。他巴不得能从那个捆绑里面出来，但他脱不起来，他出不来。但是呢，等到这个十九世纪初的时候，那么神的的确在英国兴起了一个运动，那个运动严格说来是比那个运动还要大。那今天许许多多认识圣经的人，比方说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也是个圣经的学者，他的叫做 Griffith Thomas， 叫多马弟兄。那么我们知道有两个对我们帮助很大的，一个是 Bishop Moore， 这个 Bishop Moore 是剑桥人，而这个 Griffith Thomas 是牛津人，是神大用的两个神的仆人。那么这个 Griffith Thomas 他怎么说呢？他说，就着他的观察，他从来没有看见有一般人能像这一般人一样，能按着正道分正义分解圣经。他的确认为这样，他觉得他没有找到一般的人，有那么多的人，不光是神学院里面的人，就是一般弟兄姊妹，他们爱慕主的话，那么这般弟兄们，他们说是最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正道的。那不要忘记，这个乃是出自于一个完完全全认识圣经，而且他自己就在这个基督教的一般的范围，那个范围里面，那根据的观察，他说没有人赶得上他。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 A.T. Pearson， 这 A.T. Pearson 自己是长老会的人，但是呢，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的一生 最少看见过两个使徒时代的教会，一个呢是 Boston， 就是 A.J. Gordon 所在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 George Muller 在英国 Bristol 那个地方。但不要忘记，如果你知道这个 A.T. Pearson 的背景的话，那么你就看见这样的评语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所以弟兄姊妹，虽然这些人是略有一点力量，但神的的确确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在美国，等到这个新派新派的神学非常猖狂的时候，感谢主，那就是因为这一班的弟兄们，他们对于真理是那么清楚，结果就影响了整个的美国。所以到了一个时候，实在说来，到有一个时候，美国这个正统就在福音纯正的神的儿女中间，那个最正统的神学其实是他们的神学。比方说，从前我们都知道，在达比以前，那么可以在欧洲多半都是相信灾后被提的。但是呢，是达比告诉我们说，教会在大灾难以前全体被提的。那么这个从前没有，但从那个以后开始，你看，特别在这个国家，特别在美国，在新大陆，你就发现说，一般的神学几乎都是相信灾前全体被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它的影响不知道有多大。所以我们要看见说，的的确确从十九世纪开始，然后神一直做那个工作，你能发现有一般弟兄们毫无疑问的，他们就像飞了铁粉一样。不过很可惜，等到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开始骄傲了，然后就觉得自己就富足了，那光景后来就落到像老底家的情形一样。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今天在主回来以前有四种不同的教会，一个呢就是四类不同的教会，一个呢就是腓立比，一直要到主回来，还有呢就是这个撒底的教会也要到主回来。我们知道说，特别到主快要回来的时候，那教会的光景多半就越来越像老底家，也不冷也不热。但是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腓立比那条。今天我们应当要走在神中心的旨意上，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但是你看见说，在这里你看见敞开的门是神给的，保守这件事也是主自己来做的。所以只有这样，你看见等到主回来以前，主回来的时候，的的确确能这个四个教会一直到主那里，到主回来。所以简单的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完全是一味的灰色主义，我们不能因着看见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就觉得没有前途了。不，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教会是神心满意足的，有一个教会主说我已经爱你了，有一个教会他们属灵的光景叫别人能配合的，有一个教会主能说你不要叫人夺去你的冠冕。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现在在主回来以前，主要得着这么一个教会。如果主不是在那里要得着这样的教会，怎么可能跟预言里面有这个教，怎么会有腓立比出现呢？所以腓立比是一直要维持到主回来的。换一句话说，神的工作毫无疑问的是要把他的教会带到腓立比的光景，带到弟兄彼此相爱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他们也遵守神忍耐主忍耐的道，他们也不弃绝主的名。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你看见神今天的工作是一定要我们只高举他的名。我们如果聚集的话，我们只奉主的名在这里聚集。不止如此，你看见说不止不弃绝主的名，而且也遵守他忍耐的道。不光是遵守的道，而且那个道是忍耐的道。这个道不光是 Logos， 这个道也是 Rhema， 这个道不光是客观的真理，这个道也是主观的经历。所以这个道乃是忍耐的道。所以在腓立比的教会里面，你看见说他不光一面有客观的，一面有主观的。讲到主的名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讲到主的道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
那么很可惜，一直到了老底家的时候，他们才从那个光景底下堕落到只有客观的没有主观的，结果我们的主反而是在门外叩门。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在教会里面，那么主应该在我们中间才对，主怎么可能跑到门外去？今天我们应该就是与主一同坐席的时候，怎么要等主敲门，然后主说我要与他要与他一同坐席。所以让我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在根据这个七个教会的预言，我们就晓得我们不能散布失败主义，我们不能。你总要想想，我们的主最后的祷告就是为我们的合一祷告，使我们能够合而为一，那么这样世人就知道神是差了他的儿子来。弟兄姊妹，当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的时候，世人怎么能相信神是差了他的儿子来？所以可见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证，这个见证你摆出来的时候，世界上人他们就看见，世界上的眼光没有我们属灵，他只能看见外面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在主回来以前很明显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叫人看得见，这个见证叫世界上的人能够说神果然是差了他的儿子来。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晓得如果我们相信圣经的预言，而且关于教会的预言的话，我们知道教会是有前途的。那今天问题就是我们在主面要问说，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但愿我今天我们能够拣选神所要拣选。那么这个就是关于七个教会。那么我们也说过，不光是七个教会，而且呢，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也说，主也说了七个比喻。那么这七个比喻，因为我们的主是说到天国要怎样怎样，天国要怎样怎样。那么特别第二个比喻，你看见我们的主一直从最早期一直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七个比喻的话，那么圣经学者也告诉我们，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仔细和这个启示录七个教会对比的话，你觉得你会发现说，那七个比喻不光是比喻，同这个七个比喻呢，事实上也是相当于那个七个教会那个预言一样。所以大家如果仔细一个和一个来对照的话，那就是说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个第一个比喻讲到有人出去撒种，那当然这个流泪出撒种的当然指着我们的主，但是不光是我们的主，还有使徒们。所以那个特别是重在使徒时代的教会，这就好像什么呢？这个就好像好像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一样。那么然后呢，所有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那么感谢主，就是所有这个接受这个神国道理的人，天国道理的人，结果他们就变成了天国之子。那么然后呢，神就把他们那这个天国之子当作种子，就把他们撒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里面有个生命叫做麦子的生命，麦子所以能成熟，乃是特别是越干它越容易成熟。麦子特别在艳阳天底下，我们知道它向着天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黄金的籽粒，向着地呢，那个根呢就越来越松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主是第一个麦子，我们都是麦子。那么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我们的主在那里撒种，我们接受了福音的道，接受了天国的道理，感谢主，我们就蒙恩得救。那么今天怎么做呢？神就把我们撒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么特别艳阳天的时候，干的天气的时候，你看见这个麦子长得越来越快。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当教会刚刚开始以后，你看见神果然把它放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罗马帝国的十次大逼迫，那些灾难从表面上来看好像要把教会毁掉了，但是不要忘记，太阳的热和光是叫麦子越来越成熟的。所以经过了300年的大逼迫以后，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在整个罗马的版图里面， 每两个罗马公民有一个就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麦子的生命。所以感谢主，那一个的光景就像士梅拿的教会一样。这是第二个比喻。那第三，那就是麦子的比喻。那么然后第三个比喻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芥菜种就变成一个大树。那我们知道这个芥菜种啊，在中国的芥菜是个菜，如果我们到以色列去的话呢，芥菜就不是菜，它不是一种菜，但是它也不是大树，它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灌木类，灌木类，很灌木类的。所以今天你如果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看不到那个鸟住在树上，不，它不是大的树，不是那种的树。说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里有一个反常的情形，芥菜种应该是充满生命的。那个芥菜种啊，大家如果到过以色列，你就知道芥菜种啊，那个小到一地步，根本就是小不点，就是等于一个点在那个上面。你的手上有很多很多点，但是呢，芥菜种的特点在哪？因为它很小，是白种里最小的，所以你稍微吹一吹啊，它就跑掉了。吹一吹呢，它就到处走了，因为它很小很小，所以风一吹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把它送到啊人所想不到的地方。比方说一个大岩石，一块磐石跟另外一块磐石中间，按理来讲那里不可能有生命。你看看石头跟石头缝中间，怎么会有生命呢？但是很稀奇，风吹的时候，因为那个生命种子小的不能够再小，只要有洞，它就能钻得进去。换一句话，只要有洞，生命就可以在那里成长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教会的生命。你看见今天神把我们摆在地上，应该像芥菜种一样，圣灵这个风一吹动的时候，不管什么角落，我们都能把福音送出去。连保罗虽然到了罗马，他是带着锁链去的，他没有想到就在那个时候，他里面禁不住，他一定要把福音送给那些兵丁。那个兵丁刚好和他连在一条，和那个链子连在一起的。因着那个链子连在一起的缘故，所以呢，当他跟那个兵丁传福音的时候，兵丁逃也逃不掉的。所以呢，等到四个钟头又换一个，四个钟头又换一个，保罗呢就这样陆陆续续和他们传福音。我觉得这是最好传福音的机会。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一直在想说，什么样传，我们做什么事啊，传福音最有效。有一个弟兄他说啊，我们可能开个理发店就好，这个理发店呢，等到人上来理一半的时候，你就给他传福音，他跑也跑不掉。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想的办法，但是神给保罗想了更好的办法。等到他坐牢的时候，其实是软禁啊，结果一个链子就连着另外一个人。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保罗现在是一个对一个，从前他也许一个对好多个。感谢主，你看见因着保罗那个生命源源不断流出去的时候，你看见很稀奇，链子另外一头蒙恩的救了。所以后来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特别讲的，特别提到什么？特别提到该撒家里人问你们来，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在皇家里面，皇宫里面有人蒙恩的救了。那么有许多人就问保罗，这个人明明在监牢里，他怎么能够把福音送去的？你看见吗？生命是无孔不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它比白种人最小的还要小，所以只要圣灵一工作，只要风一吹动，弟兄姊妹，你看见人认为看不到的地方，人认为不可能的地方，你看福音都能够送到那里去。教会历史就是这么一件事，就这么一件事。所以虽然小，里面充满了生命。现在你看圣灵很容易推动教会，无论到哪里，你看见吧，把他们送到这里，送到那里，不知道怎样，你看见有许许多人就蒙恩得救。所以这是教会正常的光景。但是很可惜，这个芥菜种呢就变成了大树，那么结果有鸟就栖息在上面。那么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你一定要看，我们要读主的话。主的话前面讲的飞鸟，明明指的恶者说，所以你不可能把它。所以这就是读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有的人说可能是指着正面来说，不可能正面。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的主前面说到飞鸟，明明指的恶者，所以现在呢有鸟栖息在树上，所以很明显，整个的那个图画是个负面的图画。所以这个不是正常的发展，这个很自然的是个畸形的发展。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那么等到这个君士坦丁拥抱基督教的时候，那么基督教就变成个大的势力了。本来这些人都是跟随主，在地上没有前途的，但那个时候你只要相信基督教，你的前途就在前面。整个欧洲有一半的土地通通是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表面上教会是升高了，事实上它是堕落了。所以这很明显是撒底的教会。那么到了第四个比喻，你看有妇人让面一团面，就是把面酵放在细面里面让它发起来。那这个光景毫无疑问的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我们你这个圣经里面的教都是负面的，都是指着负面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这个你把这个第四个比喻和推啊推拉一对比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两段的话，神的话是彼此互相解释的。那么到了这个宝贝的比喻，到了这个珍珠的比喻，一直到最后撒网的比喻，这三个比喻都是指着神恢复的工作来说。那么我们知道说，讲到宝贝特别指着恢复神国度的真理来说的。那国度的真理是很大很大，当然包括因信称义在里面，还有其他的真理在里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了，一直到主回来的时候，这个国度真理是越看越清楚的。但是不止如此，后来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威斯里约翰，到了这个 George Fox 这些弟兄被主兴起来的时候，还有在德国有所谓的敬虔派叫 Pietist， 你看这些弟兄姊妹被神兴起来，那么他们所注意的不光是真理，真理神已经做了，所以你发现他们慢慢慢慢，你看见他们所神所带领他们的，特别是国度的生命，那个生命就像珍珠的生命一样，不光真理清楚了。我们知道这些派，这些所谓敬虔派，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辛辛道夫弟兄。辛辛道夫他六岁的时候啊，就在他的古堡那里，他就天天写情书给主耶稣，然后呢他就写好了用纸头然后用信封弄好，然后就丢出去，他就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打发天使把他接住，然后再交给你。那就这样的写情书给主耶稣。你看这个所有的敬虔派，他们都是从心里面，他们不光是有道理的，他们道理也很清楚，但是呢他们却是从心里面来更多认识。他们中间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 John Bangle， 他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啊，他不光是很有学问的人，那么但是有一件事，就是他在大学里面教书的时候，那些学生们很佩服他，觉得为什么他跟别的教授不一样呢？所以有一个顽皮的学生就从这个窗子里面爬进去，想偷看到底他做些什么。那么结果呢，他就把圣经打开，当这个弟兄把圣经打开的时候，他就祷告了，他说，主耶稣啊，这又是我们一次欢聚的时候。他是这样读圣经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圣经这条路，事实上从敬虔派里慢慢慢慢一直接下来的。所以你看见吗，他们不光是真理，现在你看见注重生命，注重在主面前那个经历，注重那个隐藏的生活与主的交通。那么敬虔派弟兄们，他们不光如此，他们也彼此交通。所以马丁路德讲的每个人都是祭司，到了敬虔派他们在家里聚会的时候，那个情形就显出来了。而且他们不觉得只有路德会才是神的百姓，他们能够拥抱所有不是路德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那弟兄姊妹，这都是历史上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看见一直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见说神不光恢复了国度的真理，神也恢复了国度的生命。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一般弟兄不只学习与主交通，而且实实在在因着他们站，因着他们靠着主的恩典得着一个地位，就是因信称义，那么从那个地位就产生了一种圣洁的生活。所以到了这班弟兄们身上的时候，你看见马丁路德的梦最后才实现。所以我们要知道，马丁路德从他的梦一直到实现是经过很长的时间的。换句话说，在这里不只有人看见国度的真理，也看见了国度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过，当天国的福音传遍以后，末期才来到。所以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福音叫做天国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我们普通所说恩典的福音。因为天国福音是很广的一个名词，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在主回来以前，神不光是要恢复国度的真理，不光恢复国度的生命，也要恢复国度的福音。国度的福音是包括恩典的福音，不光是我们得救上天堂，一切都是恩典，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应当做他的门徒，我们是被救到主耶稣的王权底下。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国度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不，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很弱，我们常常啊，巴不得人得救，神话好话都说尽了啊，你信耶稣啊，不是大富也是小康，那你总是用最好听的话叫他非得救不可。那弟兄姊妹，如果信了耶稣，打破饭碗，他还信不信？所以什么叫国度的福音呢？国度的福音就是说，打破饭碗你也要信，这叫做国度的福音。所以感谢主，我们相信到了主回来以前，国度福音要传遍的。但是国度的福音要传遍，不是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是钓鱼。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了最后的时候，第七个比喻的时候，你看见是一网的鱼撒下去，那个网不是一个人做的。平常这个彼得，主耶稣呼召他，那个时候来跟从我，他那时候正在打鱼啊。但是不要忘，那个时候打的鱼叫做手网，他这个网一打出去啊，是个圆圈的。这个彼得一个人办得到，安德烈也办得到，约翰也办得到。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个工作是约翰办不到的，是彼得办不到的，是需要彼得加上约翰，再加上许许多多，有的人坐船，有的人坐这个，有的人坐那个，几多少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弟兄姊妹，你看那个网大的不得了，从这一边到那一边，然后你看见他们齐心努力，最后就把那个网就收上来了。所以如果大家懂得第七个比喻，那个网不是普通的网，你就知道说主耶稣说的话没有错，等到国度的福音传遍天下，灾期才来的。我们好不好把那节圣经读一下？那就是马太福音24章，马太24章马太24章第14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主回来以前，很明显的主的话说，这个天国的福音不光是要传，而且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么那个传天国福音那个情形，就是第七个比喻所说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个第一这个撒种的比喻跟以弗所教会相对，然后你看见这个稗子的比喻跟什么相对？跟示没拿相对。然后呢，你再读下去，你就会发现说，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是跟别加摩相对。然后呢，这个教的比喻是跟推亚推拉相对。然后你看见那个宝贝的比喻是跟撒底相对。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珍珠的比喻呢是跟菲拉特菲相对。然后最后我们知道说，那个网撒网的比喻是跟老底家相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看见神借着这个七个比喻和这个七个教会的情形，给我们看见将来教会神要把这个教会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好，我想这个大概很清楚了，就是说这个关于教会的历史，我想从七个教会跟七个比喻看的是非常非常清楚。但是呢，感谢主，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主在这里在那里又给了我们一些的暗示，叫我们对于教会的前途应该是更清楚。其实这里面有一些主明明说的话，那等一等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在我们这个继续以前呢，我们看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看看启示录第17章。启示录第17章第1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营，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一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那弟兄姊妹，这是一段很重要的一个预言，讲到将来的巴比伦。不过所有读圣经的人，他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会发现，第十七章跟第十八章呢是都讲到巴比伦，但重点不一样。第十七章呢很明显是宗教的巴比伦，那么然后呢这个第十八章呢很明显的是政治的或者军事或者经济的巴比伦，所以是两个不同的巴比伦，这里都讲到巴比伦。那么所有这个读圣经预言的人呢，在这里呢有一点点的不同了。那我所以我在这里稍微的解释一下，我们知道这个读启示录的人呢，他们最少有四种不同的读法。一种的读法是全部是属灵的，所以我看过这个看过这个盖恩夫人，他就写了一本启示录，那是完全灵然解的，那么就是把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属灵的拿出来当作很重要的教训，完全把预言通通把它忽略掉了，所以这是一种的读法。还有一种的读法认为说，启示录呢不过是指着在使徒时代那个时候的情形，因为为什么这个约翰写信呢？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大的逼迫来到了，所以约翰为了兼顾各处的圣徒呢，所以那个时候他所写的情形都是那个时候的情形，七个教会就那个时候实在有的情形，所以就是这么多了，他们觉得不可能再往前推。但是呢还有两班的弟兄姊妹，他们认为说启示录基本上是预言，所以不可能只限定属灵的，或者只限定在使徒时代那个时代或者约翰那个时代，那一定呢这个预言呢不要预言到将来，而且这些要应验的。所以这些读预言的人，他们一面读一面去找那件事情的应验。所以到了这个特别到了这个十九世纪以前，大概十九世纪刚才我说的弟兄运动以前，大部分人读启示录的时候，他们同样几乎有一个共同的见解，就是说这个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预言是预言不错，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生在第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或者二十一世纪，所以有些预言根本都已经通通应验了，所以呢这些相信通通应验的，那么就是普通所说的历史派，这些人认为说这个预言通通应验，那么这是一种的看法。那么自从达比以后，甚至于自从这个弟兄运动开始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有的弟兄们就认为说，不，其实呢有很多的预言根本没有应验，还在将来，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未来派。所以简单来说，属灵派、当年派，还有呢这个历史派，还有就是未来派，一共是四种。那么特别是在历史派里面，当他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们很清楚，我们知道像牛顿就是历史派，这个历史派读圣经啊是很辛苦，你不光圣经要熟啊，而且历史也要很熟，所以为了要证明这些历史应验，你要去对这个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所以这些人呢这个头脑都大得很。我亲眼看见过有一个历史派的，这个历史派写了这个启示录啊，是这么厚的一本书，三大本。那么光是其中有一本呢，就告诉你从有历史以来，有解释启示录以来，一直到现在，这个启示录怎么解释的？光讲启示录怎么解释，就这么一本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人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去读圣经，他们不光要读圣经，你要证明说这个历史通通应验了，所以他们到里面花了很多很多功夫。牛顿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知道牛顿也解启示录，他的启示录就是完全照着历史派来解的。 那么的的确确，因为他们花了很多的功夫的缘故，所以有很大很大说服的力。所以呢，讲到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讲的这一段的时候，大家毫无疑问就知道这里的这个奥秘在大比巴比伦做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他们认为说这个毫无疑问的是应验在罗马天主教上，那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如果读尼弟兄的这个，如果读尼弟兄那个这个初信造就的话，你会发现他讲到混乱的异端，讲到这个启示录，讲到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你看他很明显就是根据这个启示录的解释。那么这里呢，如果你把它完全应用在罗马天主教，它是非常非常恰的，因为这里尼迪翁是骑在不知道多少人的肩膀上面，他们花了多少的功夫，就很清楚的从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出来，一点都不错。的的确确，罗马天主教或者推亚推拉那个情形，就是启示录十七章这里所描写的。所以事实上呢，这些事情是应验了。意思就是说，事实上在历史上的的确这些事情都发生了，都发生了。那然后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追求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这段圣经毫无疑问是可以应用在罗马天主教身上，那是没有问题。那特别是形容教会最黑暗那时候的情形，就像这里一样，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弟兄姊妹，很稀奇啊，你发现说不光罗马帝国逼迫圣徒，你记得有罗马教，就是他们本来当初是为着要对付那些这个这个十字军，为着要是收复耶路撒冷的，结果他们把对付异教的那个十字军对付许多基督徒的。所以光在一段时间里，很短很短一时间里面，有差不多100万的圣徒就倒在他们的手，就倒在他们的刀下。有一般在这个罗马附近，藏在这个阿尔卑斯山谷里面的。那么他们用十字军去对付他们，他们就往山上逃，那么后来就死在那个荒山野地里面。所以我看过有一本书叫做与圣徒征战呢，那就是指出这种的情形。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仔细看这里面讲到什么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啊，你若仔细看里面很多还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你若仔细去一节一节去解释它的话，那毫无一个问题在历史上这个完完全全应验，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那这是什么呢？这是历史派。那么未来派呢？弟兄们认为说，事实上到了今天，你如果仔细读启示录，你会发现有的已经发生了，有的还没有发生。所以呢，如果我们根据这个光来看这段圣经的话，那么这段圣经呢还没有应验，这段圣经应该还是将来的。那如果这一段圣经是将来的话，那么这里的这个巴比伦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那么现在读圣经的几乎都同意，在主回来以前，我们这将来有个大一统的局面。这个大一统的局面呢，一面是军事的，是军事政治的，一面是经济的，还有什么呢？还有是宗教的。所以是宗教的大一统，再加上经济的大一统，再加上政治的大一统。那么现在经济挂帅，经济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你看很多的共同市场，这个就我们知道，慢慢的你就看见就形成一个生命的经济的这个共同体。我们知道欧盟就这么开始，先从共同市场开始，然后呢大家有同样的利益，大家都以这个美国做假想敌，还有以中国大陆做假想敌，所以他们觉得他们非团结不可。所以慢慢的你看见吗？有一个就是一个这个共同市场，就是就像那个经济共同体这种情形慢慢开始产生了。所以我们相信将来啊，等到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不是有三个大的联盟吗？一个是这个西方的联盟，一个是北方的联盟，一个是南方，一个是东方的联盟。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西方的联盟啊，是先有欧洲共同市场，然后就形成了联盟，慢慢后来就是军事联盟。所以等到哈米吉顿的时候呢，可能就在敌基督率领之下，那么今天所谓欧盟所在的地方，可能那些军队就跟随了谁呢？就跟随了这个敌基督，那是非常可能的。那么现在北方也是如此，虽然苏联垮台了，但是不要忘记这黑海跟里海附近，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有很多很多的石油。 那么现在有人告诉我们，光是里海附近的石油啊，甚至将来的产量要跟伊朗一样的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很明，虽然今天苏联已经垮了，没有所谓的苏联，但是呢，这个苏联从前那些国家和黑海、里海附近，他们慢慢的就形成了个经济的共同体。所以很可能呢，将来北方的联盟的前身就是这些。那东方也这样，东方我们看得见很清楚，慢慢慢慢的已经有东协十国，那指东南亚，东南亚那个这个经济联合来说的。那么现在他们要再加上日本，加上中国，加上韩国，那么最后呢，现在他们要希望能够形成一个东亚的一个经济这个经济的共同体。那慢慢慢慢的，这个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最后那个东方的联盟要形成。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知道说，这个最后是军事跟政治的，但敌基督将来怎么做呢？很清楚，很清楚，是以这个经济太打前锋的。但是不要忘记，宗教也是控制人类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所以到了有一段时间，你看见敌基督要和宗教连得非常非常紧。当然敌基督是反对基督，敌基督是反对神的，但是你看见根据圣经的预言很清楚，他们有一天要走得很近很近的。所以如果我们只细读这一段圣经，就知道说将来这个宗教大一统的局面就要在第二只兽，就是那个假先知，就第二只兽那个领导之下，然后呢会有一种的局面。那么这个局面是要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众水是什么呢？你根据这一段，根据同样一张圣经是指着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来说，这就是那个众水。所以可见你看见说这个大淫妇呢是坐在以势力大的一个地步，全世界都是他的势力。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从这段圣经你就晓得，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有这样的局面。而在这个大的局面里面，很自然有个三个很大的集团，最后我们知道就是哈米基多的战争了。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如果是照着未来派的弟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说不是所有的圣经都预言应验的话，那事实上你若仔细读圣经，事实上很多是没有应验。那么同时呢，历史派的弟兄们的确有他们软弱的地方，他们有地方很牵强的地方，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很明显，这段圣经有的人认为说已经应验，有的人认为还没有应验。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懂得圣经里面预言的定律的话，我想我们就清楚了。我们一再的说过，圣经中的预言常常是双重的应验，意思就是说它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比方说弥赛亚忽然进入圣殿，有近期的应验，指的主耶稣第一次来说的。那么第二次的应验，指的主耶稣第二次回来。所以一个是近期的，一个是远期的。你如果读但以理书，讲到敌基督的时候，那么近期呢是应验在主前大概200年左右安提阿哥四世的身上，这个很清楚，明明讲他，但是不完全，那是局部的，不是全部的，一直等到主回来以前，你看才是完全的。所以那段圣经很明显就告诉我们说，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就有一点像安提阿哥四世，但比安提阿哥四世做的更彻底。那意思就是说，他糟蹋神的见证是更彻底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用这些东西给我们，叫我们看得清楚，就是有近期的，有远期的。因为这个预言的人，这个先知啊，当他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时候，他常常把两件事看在一起去。只有我们靠近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是两个。尤其你从纽泽西到纽约来的时候，你有一个角度啊，你会发现这个世贸中心两个楼好像一个楼一样，那是因为你远远看。如果你靠近看的话，你发现他们两个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在圣经里面，许多时候它是先是有一点局部的应验，局部性的应验，然后最后呢有全面性的应验。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在圣经的预言里面，我们知道说许多的预言都是双重的，先是局部的，然后是全面的，先是近期的，然后最后是远期，然后整个事情才完成。所以我想这个太多太多，这种例子太多了。那么刚才我们所读这段圣经也这样， 就着近期的应验来讲，的确在教会历史上的的确是用在罗马天主教上，没有疑问的，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同时不要忘记，真正全面的应验，真正远期的应验，那是指着将来大一统的局面来说。那么许多读圣经的认为说，在这个大一统的这个局面里面，很可能罗马天主教是率领，是做领袖，非常可能。那现在大家知道说，这个宗教跟宗教中间的谈判慢慢就开始开圆桌会议，所以你看见所谓普世合一运动，不要忘记就是提倡这个运动。那慢慢你看见罗马跟天主教可以坐在一起，然后希望和所有的宗教都能借助圆桌最后能够连在一起。那么这个稀奇不稀奇呢？不稀奇。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里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墓。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指着所有宗教的来源从哪里来呢？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不要忘记，当初所有的宗教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巴比伦是他们的母亲。所以这里说是一切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所有的宗教都是以他做母亲的。所以最后呢，回到母亲的怀抱是很自然的事。所以你看见世界的宗教是从巴比伦来的，最后要回到巴比伦。那么这个呢，就是十七章这里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我想我们明白了这一段圣经以后，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历史派的弟兄们，他们花了许多的时间，他们看的是对的，虽然他们不是全部对的，但是未来派弟兄们也是对的。你看见没有，许多事还没有发生，但是感谢主，这里面有连贯的关系，有连带的关系。所以这样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就清楚了，就是说圣经的的确确，当教会落到推啊推拉光景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这是巴比伦。那如果这是的话，那弟兄姊妹很稀奇，神属天百姓的历史和神属地百姓历史就连起来。所以现在大家还记得我们说过另外一个双重的应验，特别当你读旧约的先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的先知书里面讲了好多的预言。那么从表面上来看，是应用在以色列属，应用在神属地的百姓上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知是还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知道弟兄们弟兄会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晓得说像Reform 向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也是对的，因为他们的的确确能够从这个先知书里面看见说这个能应用在教会身上。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事实上在先知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神有两个以色列，一个是地上的以色列，还有一个以色列指着弥赛亚来说的。神有两个仆人，一个仆人是瞎眼的指着以色列人说的，还有一个指着弥赛亚来说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看见吗？我们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所以你看见的很明显，在这里讲到以色列的时候，一面的应用，一面的应验是在以色列属地的子民身上，那另一面是应用在神属天的子民身上。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这一点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再回过头去读这个先知书的预言的时候，你看有些很明显是指着教会的前途说的，毫无疑问在那里很清楚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你需要一把钥匙把它连起来的，因为你如意思就是说，你能够找到钥匙是让以色列历史和教会历史能产生一对一的平行的。那这个时候你知道主的话是该再清楚不过，一面是用在这里，一面用在那里。比方说讲到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去，那现在我们要问，在教会历史里面，教会有没有被掳到巴比伦？教会什么时候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如果我们找到这把钥匙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所有讲到以色列的也是讲到教会的，那是很清楚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的预言不光是字面的，圣经的意念也是图画性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就不光是新约所给我们看见那一点，那么你如果再往整本圣经去看的话，那么很明显有一些预言不光是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也自然会应用在教会的身上。那要紧就是我们能不能找到那个对应。 那刚才我们所读这段圣经很重要，就告诉我们说，教会的的确确曾经被掳到巴比伦，教会在最黑暗时期的时候，就像这里所形容的一模一样，那是教会最黑暗最黑暗的光景。明白这个的话，那就非常非常清楚了，那就是所有圣经里面讲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回来，那就是指着今天我们怎么样借着神借着马丁路德借着这个加尔文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来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我们就知，所以你看见说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发生的事也发生在教会身上，不过怎么应用呢？圣经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你如果知道什么叫做这个巴比伦，那么现在这个就打开了。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些旧约里面的预言的时候，现在我们知道它的的确确是双重的应验，一面应用在以色列身上，一面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段的圣经，那就是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书37章，37章，我们看一下这个，从第一节很快的读一下：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那弟兄姊妹，这段圣经你读第11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等等等等。”你读下去的时候，毫无疑问，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是应用在以色列身上。这个37章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有这一段圣经呢？因为这个以西结在前面的时候告诉我们，后来耶路撒冷怎样围困，然后怎样被掳，那最后的情形就是以色列要抛到全世界的各地。所以很明显呢，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荒凉的情形。但是呢，根据这一段预言，在主回来以前，神要震动地，然后就把那些以色列人从各个地方、不同地方，像都是枯骨一样，然后把他们通通聚在一起。所以感谢主，这段圣经是应验，果然应验在1948年以后，以色列回国、以色列人回乡等等，那就这段圣经说是神用地震把他们震出来。那么其中包括这个希特勒这个屠杀差不多600万的犹太人，这个也是个很大很大的震动。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神要做一个工作。虽然以色列人自从主后70年甚至135年被抛到全世界各地，像枯骨四散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要把他们召集回来。然后下面告诉我们说，两根杖要接成一根杖，换句话说，不光以色列家，还有犹大家，不光南国，还有北国，最后要接成一根杖。所以他们震动回来的时候，不光是犹太两个支、犹大两个支派回来，10个支派也要回来。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主回来以前，这些是要发生的。不过当然，今天以色列的复兴只是政治性的复兴，属灵的复兴呢，一定要等着弥赛亚来，然后那个圣灵吹气在他们上面，他们就变成了极大的军队。所以这个是就着字面，就着这一段圣经来讲，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说是应用在，毫无疑问的是应用在这个 以色列人身上，在以色列身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因为圣经说到以色列，不光是指着以色列，也是指着属灵的以色列来说的。所以我们首先要问，到底这里面是怎么说，到底怎么写，这里面中心在说什么。这里最重要的给我们看见有一个身体，这里很细节给我们看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呢，本来呢是个好的身体，是健康的身体，但是后来呢就死了，然后呢就枯骨四散。现在神要做一件事，就是让这些枯骨最后能够叫身体再恢复的，叫身体再回到它原来的。那么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知道是指着以色列家，换句话说就指着以色列那个故事。圣经是用以色列这样故事告诉我们，一个身体本来是怎样是健康的，后来怎样枯骨四散，后来神怎么样叫这个身体恢复的，身体恢复到他当初的情形。那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大家要记得，讲到身体的时候还有一个身体也在以西结书里面，这个身体也是用作来形容以色列。我们好不好看第四章，以西结第四章，以西结第四章第一节，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又围困这城，灶台竹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然后第四节，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你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抵一年。你要露出膀背，面向被困的耶路撒冷，说预言攻击这城，我用绳索捆绑你，使你不能辗转，只等到满了困城的日子。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有意思，明明是讲了耶路撒冷被困，但神要用以西结让以西结感觉一件事情，就是说整个耶路撒冷被困，就是指着当时兵临城下，不是吗？然后耶路撒冷最后被巴比伦包围，最后城要拿下，那么一直，那么特别讲了这就讲了耶路撒冷被困。那么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特别指着神的见证来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家呢，给我们看见整个耶路撒冷被包围被困。那被困的时候呢，那个情形什么情形呢？神就要以西结说，你呢左躺390天，右躺40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以色列家作孽一共是390年，然后呢这个担当这个犹大家呢是40年，所以加起来呢是430年。不要忘记，430年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住满430年日子。所以耶路撒冷被困呢，就好像以色列他们在埃及所在的年日一样，那个年日就是430把它包括的。不过因为以色列全家又分着以色列家跟这个犹大家，以色列家呢390年，所以有人算的时候是从哪里算起呢？就是从这个南国北国正式分裂开始算起。因为南国北国正式分裂开始，意思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一个倾向，本来毫无问题，耶路撒冷是敬拜的中心的。那么自从南国跟北国分开了以后呢，那么很明显呢，那个已经埋伏了一个很重要的炸弹，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会另外有一个中心的。很明显从那时候开始，所以有的人呢就注意到这个390年应该从那个地方算起，一直到这个古列王把巴比伦城拿下来为止，那么这样以色列人就可以回来。那么这个就应该算是什么呢？应该算是这个以色列家作孽的岁数年数刚好是390年。那么40年呢，那表示从那里再算下去，因为什么？我们的犹大他们的责任不光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是为见证才有责任的，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要把圣殿重建，不光回到耶路撒冷，还要把圣城重建，这个通通加在一起，神算多少年呢？算40年。 所以我们要记得，以十个支派被掳了，他们和见证好像没有关系。你看见吗？他们是有那个是神的百姓，但是好像和见证没有关系。但是神的确把见证托付在两个支派的肩膀上，所以这个犹大家回来以后又多了几年，又多了40年。但是不管怎么样，怎么算我们不知道。圣经说，你反正加起来430年，430年的日子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日子，受捆绑的日子。所以你看见见证现在受困难。那么弟兄姊妹，既然圣经讲到耶路撒冷被困这件事的时候，他要以细节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你要往左躺多少呢？390天，然后呢右躺40天。这什么意思啊？这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以细节中风了。这不是真的中风啊，就是说一个人呢，如果光是往一个方向躺390天，这个不中风是什么？然后再过来40天，那么又是一个字，这个不是中风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拨一下就到这一头来，再拨一下到这一头来，所以很明显这个身体瘫痪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嘛，讲到以色列的情形的时候，圣灵是用个身体来形容他的。不过不要忘记，这个不是基督的身体，到了，因为基督的身体是新约的启示，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看不清楚的。但是虽然如此，神告诉以西结说，你等看见耶路撒冷被困的时候，你要记得这里有一个实际，有个属灵的实际，就好像一个人身体瘫痪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见证荒凉呢？见证荒凉就指着身体瘫痪说的。你看见吗？这因着罪孽的缘故，结果你看只能动一半，他也只能动一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当身体枯骨四散，就是枯骨四散表示它完全瓦解，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个以前，这个身体已经不是健康的身体。你看这个身体是什么？是个半身不遂的，是个瘫痪的身体。然后呢，果然耶路撒冷被困，然后果然被掳到全世界。那么弟兄姊妹，一直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完全枯骨四散。所以这个身就证明说，这里在神的眼光里有一个身体。那个身体呢，真正的应用是应用在教会身上，因为那个这些人不是身体，但是感觉上你看见吗？耶路撒冷被困，就好像这里有一个身体怎么样呢？是完全瘫痪，完全这个不能动了，完全根本就完全瘫痪了。那么然后最后是死亡，最后才是枯骨四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两个图画放在一起，你就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一面是指着以色列来说，但是你看的还是不够清楚，除非你看一说，这里有一种的情形，莫非是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预言，不光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也是指着教会说的。因为你回到新约就清楚，严格说来，教会才真正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这个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呢？一被困的时候就表示他被掳了，所以在被掳的前夕呢已经瘫痪了，那么再被掳就已经完全死掉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教会在五旬节诞生的那个时候身体是非常健康，没有问题。那现在我们要问，教会什么时候开始瘫痪，然后最后怎么样是枯骨四散？弟兄姊妹清楚吗？所以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现在我们明白了启示录17章那里所讲的这个巴比伦是指着教会曾经被掳到罗马的情形来说，那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话，当初的时候教会是活泼的，根本没有瘫痪的情形，但是慢慢慢慢你发现整个身体只有几个肢体在那动的，慢慢你看见那个祭司圣品的阶级一产生以后，只有一个或者两个肢体在那里动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光景不就是以西结所说的那个情形吗？然后经过了长期落在黑暗里面，弟兄姊妹，你看那教会完完全全好像枯骨四散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清楚了，如果大家明白以色列的故事，以色列两次被掳，一次是公元前500多年，我们假定他跟这个十个支派一起算好了啊，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就是主后135年，主后135年是完全被放逐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可以说是被掳到全世界去的。 所以你看见这两个原两个步骤吗？一个是信职的，因为被掳到巴比伦，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后来为什么被分散到全世界呢？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拒绝了主为他们所预备的。所以这件事是发生在以色列身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神的恢复很稀奇。神，你看第一次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拜偶像的病被治好了。但是还有一次，就是神要把全世界从各地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可见的神所要的情形，就是以色列全家好像是一个身体的情形。先是大家不要忘，先是拜偶像，然后呢是四散。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能看见在教会身上，你就很清楚，就是说当教会被掳到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你看见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把我们带回来，就不再拜偶像。你看见吗？罗马教特点就是偶像等等等等。那换一句话说，教会就从那个堕落的本质，这个质根本变了，完全堕落了，从那里恢复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是撒底的恢复。那么我们要问说，腓勒帖腓的恢复是什么？所以一直等到十九世纪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不错，局势恢复了。现在我们想因信称义了，结果我们相咬相吞。所以现在神要做什么工作呢？就是要把我们从各地把他们带回来。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教会所以身体所以瓦解，是因为被掳才瓦解。那么瘫痪，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说，如果现在神要工作的话，他一定把我们带回到五旬节。到一种，换一句话说，现在我们明白，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都应该尽他的功用。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就不可能有瘫痪的情形，就是因为神的儿女懒惰，我们去爱世界，我们让一般人来侍奉神，那弟兄姊妹很自然的，你看这个身体就瘫痪了。所以如果教会光景正常的话，你看你是最后神要再震动天。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神不光震动地，神要震动天。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神一震动地，那个财宝就运来了，然后圣殿就重建了。但是圣殿重建是地上的，对教会来讲，神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什么时候主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呢？当基督的身体完全复原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身体啊，到了很这个身体很软弱，特别从家务病房出来的时候，你看你这个人没有什么气色，没有什么血色。什么时候我们有荣，一个人有荣耀呢？当他恢复的时候，当他身体健康的时候，完全复原的时候。这件事不是人能够做，弟兄姊妹，我们再说过，所有的医生都告诉我们，一个好人，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细胞怎样死去，先从一个大的器官细胞死，最后呢就是骨头跟骨头中间的细胞是最后死，那个细胞一死，骨头就分开。所以这个秩序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说自从这个五旬节以后，教会光就这样的光景，慢慢大家就瘫痪了。但是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这哪里有见证，这不叫见证，你看见吗？但是等到主做他，等到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爱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寻找所有的弟兄姊妹，那么让两根杖结成一根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主所说的见证。这就是给我们看，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不是人能做的。我们说过，你看一个小，你拍一个录影啊，一个小朋友可以从滑梯一直滑下去，这个我们看得出来，拍得出来。还有看见水倒下来，牛奶倒在地上，这个我们也能拍。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有人从牛奶从地上就回到杯里面，那只有可能你把那个你录影机倒转才可能，人间办不到，但神做的事就刚好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我们办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迟早有一天，越早投降越好，越早放弃也好，这个恢复的工作不是我们做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身体的瘫痪和身体的死亡是已经的情，是已经有的情，在肉体里面已经有这种情形的。那现在只有神自己来震动天才可以。那弟兄姊妹，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在主回来以前，他一定要得到荣耀的教会。换一句话说，在这里你看见 不光是一个身体，而且是个健康的身体。所以保罗下面才说要怎样顾惜，才要保养。那不光如此，他用水借着道就把教会洁净，然后他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个人里面是这样的感觉。有的人问说，这个主说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这个到底办得到还是办不到？真的可能吗？今天你看看教会今天这样的情形，你能够找到一个教会真的是荣耀的教会吗？所谓荣耀的教会，就是给人感觉是个基督的身体，给人看见他有血色，给人看见他里面有生命的，这个就是那个见证。那么现在人办不到，你觉得主能够办得到吗？所以不是个真理问题，也不是个立场的问题，教会的问题完全是生命的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有。一个人健康就健康，一个人生病就生病，你怎么样说都没有用的。弟兄姊妹，除非生命灌进去，除非他得到完全的恢复，就像我们的神所做的一样。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你看最后他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他自己。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这是很遥远，好像是办不到的，但是我们知道主办得到。那当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今天，这就是我们可以从重建圣殿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知道重建圣殿是在整个以色列恢复里面最难的一个，得着荣耀的教会是在整个关乎教会预言里面最难的一个。但是不要忘记，除非神动了他的指头，所以我们要记得枯骨四散能够恢复，这完全是神的神迹，必须神自己在那里做才可以。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明白这一点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这是神所要做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这个圣殿怎么能重建？我们说过，因为神预备了一些隐藏的人，这些人就是尼西米跟以斯拉的后代。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乃是指着尼西米跟以斯拉他们属灵的后代，他们是隐藏的一般人，但是神借着他们把这个见证带进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民间的智慧人？我们是不是认识神的人？我们是不是有能力而是圣明？如果是的话，你看见神要借着这些得胜的人起来为他做见证，那不要忘记他们的得胜就算全体的得胜，这个基甸300人得胜就是整个以色列人得胜。所以不是等到你看见每一个人都得胜，那好像找不到那一天。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什么原则呢？那个原则就是得胜者的原则。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耶路撒冷是什么？耶路撒冷讲到神的见证。但是如果你读到以赛亚书第49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里有一段故事？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这是49章14节，不连续她所生的儿，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这是耶路撒冷说的，因为西安在那里，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然后神怎么说呢？看哪、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打开这个电视的话，尤其打开 website， 你可以找到一个 website， 就可以看到哭墙，那就是你可以知道那个哭墙现在这个时候哭墙什么样的情，因为那个墙就在你电视上。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的感觉里面呢，他说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然后下面怎么说？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废必都离你而去，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到来那里。耶和华说，我指着我永生启示，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讲到神的见证的时候，像什么？像心腹一样。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今天年纪多大了，我想每个人都喜欢看心腹的，都喜欢看新娘子。为什么？新娘子就是给人看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这是见证。圣经讲的心腹的时候，就指着神有一个见证要让人看的，是最美丽最荣耀的，这个就是那个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呢是什么呢？是这些归回的儿女，当他们彼此相爱，当他们聚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像新娘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分散，什么时候我们四分五裂，那弟兄姊妹，这个没有荣耀，只有等到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主说你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像心腹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指着神的见证来说，而神的见证是给人看的，就像心腹一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到了 主要回来以前，主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心腹装饰整齐。那么还有意思，那个心腹在原文事实上是妻子。那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圣经里面讲的未婚妻的时候就是妻子，所以圣经用这个妻子是从订婚的时候开始的，不是从结婚的时候开始的。所以那里讲到说妻子已经装饰整齐了，那么然后呢，经过了一千年以后，然后圣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羔羊的妻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一千年以后是妻子，在订婚的时候也是妻子，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这个一千年什么呢？一千年的时候就是羔羊婚宴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今天我们来看好像教会永远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但那里告诉我们说心腹装饰整齐，这特别指着见证来说。而这里的心腹特别是指着那个隐藏的那些人来说，这些隐藏的人，那些得胜，就是新旧这个启示录得胜者，把他们加在一起，那是什么？那就是指着那个心腹来说。那么很有意思，那为什么到了这个启示录后面这个千禧年以后，新天新地来又说这是心腹？你如果回去读的话，那弟兄姊妹，这句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这个心腹，他不是我们今天普通的这个心腹啊，是这个你婚宴的时候心腹嘛。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结婚宴席是七天的话，那么这个心腹你可以看到七天的，从第一天到第七天他都是心腹，还没有救，到第八天的就变旧了，是不是？所以如果呢，你从那天开始心腹，就是指着这个主回来的时候，那羔羊婚宴的时候，感谢主，那么主回来了，那么从那天开始心腹，但是一直到永世开始以前，圣经说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还是心腹，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羔羊的婚宴是一共有一千年之久，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因为有一千年之久，所以你看它还是新的。那么这些心腹是谁呢？这些心腹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妇人不是经过产难生了男孩子吗？就指这些得胜者来说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你看见整个的教会在神面前完全成熟了。所以教会能够被带到新耶路撒冷的情，是谁带进来的？是这些得胜者带进来的，也就是我们说过的那些隐藏的人。那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这些隐藏的人，就是阿拉法特说好，我们让你们重建，他们不能重建，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神必须在今天能找到一般隐藏的人。那现在感谢主，主是这样一步一步来做。那最后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就是到底教会有没有前途，你只要看老约翰对于整件事情的反应。很稀奇啊，在启示录里面老约翰做了两次糊涂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看到一种情形，他就对什么？对天使下拜两次，天使告诉他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做。那第一次呢，就是心腹装饰整齐羔羊婚宴的时候，然后天使怎么说呢？那么天使就说啊，他说你要写上凡被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弟兄姊妹，就说真实的话，你看见吗？这些预言有一天要应验的，那个光景太荣耀了。所以他说我就夫妇在他脚前要拜他。你看糊涂不糊涂？约老约翰不应该糊涂的，但是就是因为他看见的情形太荣耀了，在人来看教会应该没有希望没有前途，但老约翰他所看见那个景象叫他到惊讶到一个地步，他做了件糊涂的事。那么等到新天新地从天而降以后，他又做了一次糊涂事，因为最后神给他看最后的情形。弟兄姊妹，你看见不光是少数人是得胜的，整个教会都是得胜的，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新耶路撒冷什么呢？新耶路撒冷就不是一个得胜的，是个个都是得胜的，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感谢主，等到老约翰看见那个情形的时候，他又糊涂了，他又在那里做件拜的糊涂的事，然后天使又禁止他。所以从这两件事我们就知道教会是有前途的，从这两件事你就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你不要忘记这两句话，天使都说神的话是真实的，然后他才夫妇下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见神的话是那么准确，天地能够废去他的话永远不能废去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糊涂，我们觉得这个景色太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今天主所要得着乃是个身体，这个身体在五旬节已经诞生了，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如果喝酒，我们可以得罪我们的身体，我们和神的儿女分裂，这得罪那个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今天不光是从巴比伦回来就满足了，不光是我们相信因信称义就好，感谢主，在职上你看见主把我们带回来，但是不要忘记神的儿女今天到处四分五裂，现在神要让两根杖变成一根杖，在人来看那些人在什么地方，像四个支派根本对于见证毫无希望的，对于见证毫无负担的，但只要他是神的儿女，你非找他回来不可。千错万错，他是你的弟兄，他在你的家里是你的弟兄，跌在马路上也是你的弟兄。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不管他有看见没有看见，十个支派实在说来对耶路撒冷没有看见，连重建根本都没有负担。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弟兄相爱的话，你不能只爱那些看见的，你不能只爱那些懂得的人，那个叫做我是属基督的。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主所做的见证乃是要两个杖合为一根杖。当我们真的彼此相爱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幸福。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就是荣耀，因为我们要以我们的弟兄来做我们的装饰。你不要说这个弟兄不在啊，最好他不来最好。弟兄姊妹，你错了，他是你的装饰。我们要祷告求主能够寻找那些失落的弟兄，为他们祷告，巴不得我们能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交通。那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看不是你做，不是我做的，是我们的圣灵用地震把他们震来的。所以但愿我们能够记得圣灵是怎么做这个工作的。我们知道说感谢主，教会是有明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但愿你圣灵继续在这吹气，继续在这翻译的工作。主啊，我们知道今天晚上话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是何等的残缺，我们不能把你的旨意说一万一，所以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做开启的工作。我们仰望你能够继续的做工，继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用你真实的话来鼓舞我们，叫我们单单的敬拜你。主啊，没有人能接受我们的敬拜。主啊，但愿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单单的这个不弃绝你的名，而且遵守你忍耐的道，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